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教会的根基啊，这个题目好像好像很熟悉哈。然后正道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11节啊。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一月份哈，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开始讲一个新的一卷书，叫提摩太前书。保罗书信当中的教牧书信哈，提摩太前书一共有12篇讲章，所以今年一年正好讲完这12篇。明年的计划是怎么样呢？明年是在每个月的第四周，仍然是各个小家的这个讲道。那么这个讲道呢，明年我们准备继续讲教牧书信，明年讲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哈。这三卷书有什么重要性哈？这三卷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你们知道吗？这三卷书叫做教牧书信，是吧？什么叫教牧书信啊？教牧书信就是一个传道人写给另外一个传道人的，重要吗？是老传道人保罗写给年轻传道人提摩太的信啊，目的是教导提摩太如何牧养教会啊。所以我们可以在信里面可以看到，哎，你去看那封信哈，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信里面充满了父亲对儿子的这种爱啊，啊，然后老师对学生的耐心，还有老牧师对年轻传道人的关切哈。好，所以明白了这一点以后呢，我知道大家有看过提摩太前书的，对吧？但是我不知道你看完以后有什么感受哈。如果你明白这是一个刚才我说的老牧师写给年轻牧师的信，而且是告诉他如何治理教会的，你就开始对整个提摩太前书啊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了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自己看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我一开始没看明白，我觉得是一堆经文堆在那里哈。但是当我仔仔细细的去看的时候，发现说哦，这是一个老传道人写给年轻传道人的信，教导他如何去治理教会的时候，我突然间明白提摩太前书在讲什么。不信的话我给你讲讲哈，提摩太前书一共可以分成7部分，七这个数字哈代表完全，是保罗要教导提摩太如何治理教会的7个方面。不信你看哈，你们如果有圣经可以打开快快的翻一下哈。第一章讲的是教会的根基，或者说你可以把它称之为叫教会的讲台啊，这是最重要的。第二章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教会的敬拜。第三章讲的什么呢？讲教会的领袖。第四章讲什么呢？讲教会的牧养啊，生命操练敬虔这些。第五章讲什么呢？教会的慈善施工、慈惠施工和教会的治理。然后最后一章讲的是教会的追求。请问我讲了几个教会的方面？6个、7个，第五章讲了2个哈。我再讲一遍哈，如果你以后回去自己看圣经的话，你可以记得，第一章讲的是教会的根基，第二章讲的是教会的敬拜，第三章讲的是教会的领袖，第四章讲的是教会的牧养，第五章前半部分讲的是教会的慈惠施工，后半部分讲的是教会的治理，然后第六章讲的是教会的追求，所以一共讲了7个哈。但是整封信哈有一个中心思想，以后我们会分析的哈，很有意思。就这个中心思想，请大家记住，是在第3章14-16节。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好像要被插进去的，好像跟这个教会没关系，其实非常有关系。那个就是整个提摩太前书的中心。我们知道夹心饼结构，对不对？前面讲了3个，后面讲了3个，然后中间有一个。哇、wow, 前3章后3章中间有一个什么呢？叫教会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大在敬虔的奥秘，记得吗？那一节经文。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以后再讲。好，那么刚才讲了这是教务书信，我问大家说重不重要，没人回答，因为大家说这是传道人写给传道人信，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有关系吗？好，我告诉大家哈，这封信在古代教会虽然是写给提摩太的，但是教会都念。为什么教会都要念？因为这封信虽然写给提摩太，但是教导众信徒。我们是要借着传道人对教会牧养的策略，比如说今天像我们这个教会也有牧养的策略，对不对？来看这个整个的教会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大家明白了吧？所以这封信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对要建立委身制度的教会来说是极为重要，因为它会告诉我们一个教会如何 被建基在一个福音的基础上面，如何成为一个以福音为基础的教会，教会应该怎么样，看提摩太前书啊，大家明白了吗？所以我盼望透过今天包括这一系列的讲章，这卷书的学习，我盼望能够帮助大家归正大家的教会生活。你们的教会生活需要被归正，怎么归正？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前书，好吧？好，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然后我们就开始哈。阿爸父，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交托在你手里，求你圣灵亲自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要教导我们的内容。祷告奉主的名，阿们。请先听我读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11节哈。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怜悯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话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发生只生争辩，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所说的所论定的。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是父母和杀人的，行淫的和青蓝色的，抢人口的和说谎话的，并其假释的或者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这是照着可称颂的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我希望我的这个读经的情感能够略略的让大家体会到这个经文的重点在哪里。好，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我没有把我做的那个 PPT 发出来哈，我做了一个 PPT 我到时候发在那个朋友圈里面。中心思想讲的是，请大家记住啊，今天我们要讲的中心思想是基督的福音就是教会的根基，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把握。我再讲一遍，基督的福音是教会的根基，所以我们要好好把握。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似曾相识，哎，好像不需要讲了，我都知道，你真知道吗？你不知道，所以我要讲啊。好，讲章分成三部分哈，如果你有笔记的话你可以记一下。1-4节是第一部分的讲章，其实你们知道1-2节是一个问安，对不对？一般是3-11节是一段哈，但是呢3-11节呢，因为我为了讲道的原因，我把第一和第二节并在这个后面那段里面讲，所以第一部分的讲章是1-4节，讲的是教会的根本性问题。你们想知道教会的根本性问题吗？怎么样的时候这个教会会被颠覆掉瓦解掉，根本性问题在哪里？好，今天讲章就要讲到这一点哈，1-4节。第二部分讲的是神对教会的旨意，其实呢我本来写的是终极旨意，但是我后来觉得这样不够严谨哈。神对教会的旨意，我们会讲那个一个字叫爱啊，这是在1章5-7节。第三部分最后一部分讲的是什么是教会的根基，两个字，福音，教会的根基，这是在1章8-11节啊。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我们首先看到，我们首先来讲教会的根基性的问题是什么。你们看到哈，书信一开头我们就已经隐约发现这个教会有问题了。为什么哈？如果你有心的话，你去对比一下保罗书信的开头部分，你会发现保罗书信的开头部分大致一样，但是总有一些不同点。这个不同点告诉我什么？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虽然在写问安，但是他脑子里有些东西，对吧？产生了不同点。这个不同点是什么不同点？我们来看哈，保罗怎么说的？提摩太前书一上来，保罗说：“奉我们救主神。”哎呦，这个词在提摩太前书出现了3次，救主神哈，这个倒没什么。他说：“和我们盼望的基督耶稣之命， 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这好像也没什么，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提摩太，保罗把提摩太称为真儿子，这个我们理解对吧，然后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书信的开头有一些不同啊？什么不同啊？首先有个不同是，哎，你们发现那个保罗把主耶稣说成什么叫我们的盼望？哎，什么叫我们的盼望？你盼望主耶稣拯救你，这是慕道友说的话，对不对？哎，我朋友，我盼望主耶稣拯救你，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将成为你的盼望，应该是给慕道友说的嘛？怎么这里要讲那个讲给那个教会听呢？莫非教会活得像慕道友一样？有没有可能？好像有点这个意思哈，怎么否则的话怎么会去盼望耶稣呢？盼望耶稣来救你啊，这是为什么？好，另外一个地方很有意思，在保罗问安当中多了两个字叫什么？怜悯。有没有发现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古代的基督徒彼此问安的时候一般会讲两个词叫恩惠平安啊。所以以后弟兄姐妹在那个见面的时候，你可以说，哎呀，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恩惠平安临到你，恩惠平安啊， peace and grace， 呵呵， peace and grace。 好，但是这个问安当中多了个什么？
怜悯。
我查了一下保罗书信其他的书信好像都没有提到这个字，哎，为什么在这里提到这个字？一般在圣经里面怜悯罪人，哎，你知道吗？就是说，神的怜悯是去怜悯那些罪人啊。这是不是意思就是提摩太所在的这个教会，或者甚至可能提摩太自己有软弱，或者是这个教会有犯罪啊？对不对啊？前面愿耶稣基督的成为你的盼望，后面说，哎呀，神怜悯你啊，是不是啊？好像有这种感觉，对不对？所以大家以后问安的时候要小心哈。如果你听到有人说，弟兄哦姐妹，愿恩惠平安和怜悯临到你，我犯什么罪啊？我 OK， 好，所以这里隐约能够感受到，好像这个教会出了问题，是不是？这教会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接下来再读下面一些经文就知道了哈。我们读到第三节，我们发现提摩太所在的教会真的出了很大的问题，哎，问题很严重。我们来看一章第三到四节哈。保罗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哇，原来出现异端了，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保罗是个宣教士，他必须履行他的职责去宣教，对不对？但是他身后这个教会出问题怎么办？他就忍痛割爱，把最得力的助手他的真儿子提摩太留在那里，对不对？说明那个教会问题很严重。那提摩太留在那里的使命是干什么的？看一下，你看啊，这里有一个字叫嘱咐，对不对？嘱咐就是命令。提摩太就是在那里，保罗说，你给我在那里待下来，去行使我的属灵权柄，然后叫那些人不要传异教。什么叫异教？异端，是吧？不可传，也不可听从。说明保罗让提摩太要在那里全面性的防堵这个异端，然后全面性的归正哈。那么这个以弗所教会到底出现什么问题了呢？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曾经提到过以弗所教会，对吧？这第一个教会，七个教会的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非常的归正啊，神学非常好，对不对啊？但那个时候到底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应该不是神学问题嘛？恰恰就是信仰根基的问题。以弗所教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刚才读到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到第四节，也不可听从什么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我们其实不太清楚他们到底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从当时的这个背景啊，一些历史材料以及这些只字片语当中，一些用词当中，还有上下文，我们大概可以猜到以弗所教会当时出现一个很严重的异端，叫做犹太律法主义。为什么？我说话是有原因的哈。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看第四章三节，保罗说什么呢？说这些假教师叫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这个我们太熟悉了，对不对？保罗书信当中经常提到禁止嫁娶禁戒食物，这就是犹太律法主义嘛。 有了信心，还要有什么节日啊，不可吃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对不对？靠行为称义。好，所以犹太律法主义，而且哈，保罗在这里提到叫荒谬无凭的话，你们可以查查提多书哈，提多书第一章十四节也提到过这个荒谬无凭的话，而且提多书一章十四节把这个话称为叫犹太人荒谬的言语，所以荒谬无凭的话指的是犹太人说的。犹太律法主义，对不对？而且还有哈，保罗这里还提到无穷家谱，那我们就更确信了。为什么？在旧约新约这个两约之间的四百年，犹太人的社会当中出现了很多叫做非正典的犹太文献。什么犹太文献呢？他们盼望弥赛亚来，然后他们要归正信仰，他们要去研究律法，所以他们就开始研究那些家谱上的古人，然后呢就说哎呀，比如说以诺，对不对？记得吗？他们喜欢研究以诺，亚伯拉罕传，对不对？就研究那些历史的家谱上的古人呢，推测出一些东西来说啊，我们要遵守这些律法。所以这些从无穷的家谱中推演出来的东西，却没有圣经根据的东西，渐渐的就成了犹太人的文化传统，犹太教的文化传统。而这些文化传统被一些犹太基督徒带到外邦教会，带到以弗所教会，要让以弗所教会来听从。大家明白了吧？这叫无穷的家谱。所以异教荒谬无凭的话，无穷的家谱，其实指的就是一些没有圣经根据的犹太传统。好，那么你说这些传统难道不好吗？今天教会也要有传统啊，每个教会都会有传统，那要看这个传统是不是符合圣经啊。错误的传统会导致可怕的结果，什么可怕结果？信仰根基动摇，整个教会走偏啊。教会的走偏啊，我告诉大家，不往往不是一点点的走偏，教会的走偏是整片。以前在二三十年代，美国整个的教会都受到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全部走偏，你可以想象吗？全世界的教会走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其实也受了一些走偏的教会的影响，就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这种浅信主义啊，等会儿可能会谈到。对，浅信主义，浅信主义指的就是说我们信仰的非常的浅，草根运动很浅，我们不需要深入下去，主要的就是反对神学啦，然后呢唱诗比较短啦，然后就是类似于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后来浅信主义夹杂着灵恩运动所产生。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信仰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所以为什么现在讲究我们要归正啊？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我们教会走偏不是一点点的，是整片的走偏哈。好，我们来看一章四节的下半句，教会会不会走偏呢？哦，以弗所教会太危险了，很快要走偏了，所以保罗要让提摩太去以弗所教会。我们看一章四节哈，下半句，这等事只生发争辩，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我告诉大家哈，教会最怕的就是纷争争辩，因为争辩纷争了以后，整个教会分裂造成的伤害是难以弥补的。怎么造成的？错误的教导，对不对？错误的教导会产生纷争，但是这个不是神给我们的旨意。神要让教会没有纷争，以至于你可以确信，然后可以生命的成长。有人说读到这里读不懂哈，我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这里说不发明神在信上的章程，其实意思就是说不去促进神在这个借着我们的信心所要做的计划和旨意。这个章程讲的是计划和旨意哈。新译本翻译的比较好，他说神在信仰上所立的计划。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吗？啊，如果今天一些没有圣经根据的传统进入了教会，会发生什么事？会带来争辩，对不对？因为有人会觉得你这个讲的对吗？对不对？如果你不拿出圣经依据，你会觉得说他讲的对吗？对不对？他说我对啊，你说不对，没有圣经依据，他说我有啊。好，争辩产生了，对吧？好，我问大家，争辩产生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分裂啊。一般在分裂之前还有一个可怕的情况，就是疑惑，对不对？这个信徒听了以后说，这两个人到底谁讲的对？ 到底到底是他对还是他对，到底怎么对，圣经到底怎么解的不知道。然后呢发生什么事啊，我先放一下啊。所以圣经的教导就不会落实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不会去行的，因为你不确信。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行不出来，因为你怀疑圣经，是吧？如果你有一天很确信那个圣经上的话就是对的，你一定会去行。比如说圣经说不要偷窃，总要劳力，你相信吗？如果你真的相信，应该每一天都很勤快，是吧？可是问题是不是做不到，是因为很多人不相信，怀疑嘛。哎，神说的劳力是每天都要劳力吗？还是今天可以休息一下，对，是吧？对。所以我告诉大家啊，教会很害怕的就是纷争。我一看到纷争起来赶紧最好，当然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平息下去啊。纷争起来会导致弟兄姐妹不愿意把圣经的话活出来，是不是啊？那才是最大的问题，这就是魔鬼撒旦的诡计哈。好，所以错误的教导带来什么？纷争，然后走偏。好，好，所以我问大家，请问以弗所教会的根本性问题是什么？我用两个字来形容哈，你们猜猜看，我再给你们一些机会，然后你们可以讲讲看是什么。教会根本性的问题是什么？两个字，不是四个字哈。啊，不信，还有呢？我告诉大家，我的答案，讲台。是不是讲台？讲台上传什么？他们传异教。讲台歪了，我告诉你，这个教会就麻烦了。讲台至关重要啊，讲台上的信息歪了，整个教会走偏。为什么讲台这么重要？请大家想一想，因为教会不是人的组织，是神的家，是神在那里带领。神怎么带领的？请问？讲台，对吧？对，讲台是神话语的出口，然后整个教会是神在带领和牧养的。所以如果讲台走歪了，这个传道人生命有问题，那这个整个的教会就出现了问题。所以教会里也许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哈，比如说弟兄姐妹爱心不够啊，组织架构不健全呢，同工经验不足啊，经常做错事啊，有的时候还起纷争啊。但是如果这个讲台没问题，这个教会是有救的，我们可以慢慢不断的成长，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教会其他都还看上去还好，但是这个讲台出问题，我告诉大家，你马上离开。美国现在最大的一个教会是一个异端，就那个成功神学，这个那个叫休斯顿的胡木教会 Lakewood 胡木教会，那个很有名的就是他们把它称作叫披着羊皮的狼的欧斯丁，在中国他也出了一本书啊，叫做《我宣告》。你们在淘宝上可以买得到，叫《我宣告》（I Declare）。OK， 所以如果讲台出了问题，这个教会无论多么的兴旺，不要去啊，明白吗？听见没有？听见了哈 ？OK， 好，听见我才可以继续讲下去啊。好，但是我告诉大家，也许你觉得这个我已经懂了，你不懂。我告诉你，你不懂为什么哈？今天的讲台不只是在这个地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好多频道，哎，喜马拉雅里好多频道，哎，这些频道如果你的心向它打开的时候，它就在你的心里设立讲台，明白吗？所以我跟大家说哈，如果你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很有可能你的生命会走偏，大家明白吗？很恐怖的。当这些公众号在你心里设立讲台，如果你不分辨的话，很有可能你会像以弗所教会那样被错误的教导蒙蔽了，以至于你偏离了神在你的信仰上所立的章程，所定的旨意和计划，而且这会影响到你的整个的生活，你的家庭，然后你在这个错误信仰上所搭建的一切的东西都是摇摇欲坠，服侍也变得完全没有果效。所以如果你服侍了三年，你发现说，哎，怎么没有果效，你一定要回去看看你的信仰根基是不是牢固。 因为往往是因为信仰根基而不是服事的技巧出了问题。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提摩太前书首先让我们看到是教会的根基性问题，听起来很严重对不对？好，那么讲完这个根基性的问题，既然错误的教导能够带来争辩，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那么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是什么呢？好像我刚才没有解释啊，或者讲得更明白一点，神对教会的旨意是什么？请问神对教会的旨意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下一节，我们来看下一节哈。神对教会的旨意就有一个字，叫做爱啊。一章五节哈，保罗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二三，
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
命令的总归，或者翻译过来就叫命令的目的，或者翻译过来这个嘱咐的目的。保罗跟提摩太为什么要去嘱咐那些人？因为要达到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叫爱。大家明白了哈？保罗跟提摩太要去命令那些人不可传异教，因为异教阻碍教会产生爱，异教异端会让教会产生纷争，没有爱。但神的旨意是什么？是让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让我们有爱。神的旨意不是让我们无止境的学习圣经，神的旨意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消费型的基督徒，跑过来啊，开心一下就回去了。神的旨意不是让我们在热情的敬拜中感觉自己很有信心，神的旨意是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出爱，大家同意吗？这点太重要了。所以基督徒应该要活出爱，而不是一个学习者，也不是，当然你一开始需要学习，但是终极的目标不是学习，终极的目标也不是在敬拜当中感觉很好。好，所以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非常重要哈。那么怎么才有爱呢？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有三个要素，请大家记得哈，这节经文非常重要。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总觉得自己好像爱人如己做得不够，为什么做得不够呢？这三点啊很重要，因为我们缺失。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这个三个要素：清洁的心、无伪的良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哈。首先，如果你要有爱的话，你要有一个清洁的心，这个指的爱的动机。爱的动机，有些人的爱是出于叫自我实现，什么意思呢？就是哎呀，我在市场赚了一大堆钱，我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港台明星，这时我还缺什么呢？让我想想哈，我还缺献爱心，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呢，做人价值还不够大，所以呢，我要去献点爱心，搞一个什么基金，对不对？然后捐款，因为我有的是钱嘛，捐点款，然后呢，就能够实现我自我的价值啊。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叫做有些人的爱是出于叫自我救赎也是这样的啊。哎呀，赚了不少钱了，可是以前啊贪赃枉法太多了，呵呵，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捐点钱救赎一下我自己，对不对？我捐点钱说不定可以抵消一下我以前这个做坏事的报应，是吧？好，所以世上的慈善事工当中哈，有很多人其实都是自我救赎或者自我实现。但我问大家，基督徒的爱可不可是出于自我实现和自我救赎？
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因为圣经教导我们，爱是付出啊，十字架的爱是舍己啊，不求回报啊，真正的爱是不求回报的，对不对？你看主耶稣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彼此相爱。耶稣怎么爱我们的？舍己的爱，对不对？所以基督徒的爱是完全舍己不求回报的爱，这叫清洁的心。所以我在这里我问大家哈，如果我们去付出爱心的行动，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是清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产生真爱的要素是无愧的良心。什么叫良心呢？这是指的是爱的标准，前面是动机，这里是标准。什么叫良心啊？良心就是你这个人有没有良心啊？你这有没有良心？就是说你这个人知不知道好坏，并且知不知道这样去做是对的，是吧？所以良心有两个层面，对吧？第一个层面是认知层面，你知道是非好歹吗？你说我知道，你不知道， 因为你不怎么读圣经，如果你对圣经不熟悉的话，你就不知道神的律法和是非好歹嘛，对不对？好，有的人学了很多圣经，知道是非好歹，但是他不去做，对不对？也有的，这叫认同。前面认知，这是认同。有的人不认同，一说一个人的良心是健全的、无亏的、没有亏损的良心，指的是这个人既知道又认同，既认知又认同，既知道圣经的原则，又愿意遵循，这叫有良心。否则就是没良心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你们会不会在经常在日常生活中获得那些叫做不想要的爱？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有些爱不想要的，就是说人家硬塞给你，我就是不想要，我真的不想要这个东西啊！哎，没关系，没关系，我就是给你，哎呀，这摊饭我一定请了，你不要掏钱，或者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收下，你千万要收下，我真的不想要，我们家用不上，你一定要收下，就反正就是留给你了，哎，然后推来推去，好可怕，这个叫做不想要的爱，不想要的爱是不是爱？请问，啊？不是爱啊，哇，那你对不起人家了，人家是一片好心。不想要的爱是爱，但是是没有良天良亏缺的爱，大家明白吗？就是没就这样的爱是爱，但是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是仁义的爱，明白了吗？是亏缺良心的爱啊，所以这是第二点哈，叫。这个亏缺无亏的良心是爱的标准，所以我们不光要爱的动机，还有爱的标准。第三点叫无伪的信心，哇，这个很重要，这是爱的基础。无伪的信心就是真实的信心，是吧？没有伪装的真实的信心。什么叫真实的信心呢？什么样的信心才是真实的？哦，要建立在合乎圣经的基础、纯正的信仰上的信心才是真实的，因为圣经上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对吧？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纯正的道的基础上才是真实的信心。那为什么爱需要这个信心的基础呢？有谁知道答案？哎呀，这点太重要了。前面讲过了，爱是舍己，是吧？爱是一个十字架。真正的爱是付出啊，是全然的付出啊，你没有信心做得到吗？对，没有信仰基础的爱哈，我们经常看到这个爱的事工常常是虎头蛇尾。有的时候我们很热心说我们要去爱，我们要去做，但是对不能坚持，我们要去爱，我们要去怎么样，但是做到一半的时候，有的时候做两个星期就不行了，马上垮掉，因为冲击到你的日常生活和你的利益了，对不对？所以爱是需要基础的，这基础就是信心。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保罗说，使基督信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叫你的爱心有根有基啊，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信心不足的爱心事工往往是虎头蛇尾，因为没有无伪的信心。好，讲完这三点以后，你就知道原来真爱是需要这三个要素的，要有清洁的心，动机要纯，要有无愧的良心，标准要对，第三个要有无伪的信心，基础要扎实，对不对？哎呀，看完以后我发现保罗真的好有智慧啊，当他讲完这三点以后，假教师就再也没有躲藏的地方了，是不是？嗯，马上显露。我们来看一章六到七节哈，保罗说，哼，我讲完了爱，所以你看有人偏离这些，谁偏离这些？假教师。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的所论定的。假教师动机纯吗？不纯。为什么不纯？哎，这里讲了，想要做教法师，你们就去看那个提摩太前书六章五节怎么说的啊。我现在是已经解经哈，你会发现六章五节保罗说，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其实我最反对的就是做，就是传道人做雇工是非常不好，为了钱。假教师良心也很亏缺，他们对圣经真理不清楚啊，也不认同，然后常常说出不符合圣经的话，但是自己还不知道， 就假教士是这样。你看这里说，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说所论定的。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二节，保罗也有更清楚的讲，他说假教书所说的这些话，其实是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好恐怖啊！而且他说假教师他们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什么叫热铁烙惯？他做的事情他居然自己不知道，明白吗？怎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慢慢的把这个神的道扭曲。等会我们会讲到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哈。所以当假教师当他们面对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当教会里面产生一些麻烦的时候，弟兄姐妹需要真正的帮助的时候，他们会来帮助你吗？不会。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无畏的信心。当面对十字架舍己，需要他们付出舍己的爱的时候，他们没有，对不对？所以平时伪装的爱在他们遇见麻烦的时候就不见了，逃跑了啊，因为没有信心。所以讲到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对讲台上的那个人要格外留意，这个人要格外留意，因为他们所讲的道理会对你的生命产生很大的影响。那怎么判别这些人是真仆人还是假教师呢？你要看他有没有爱，他有没有真爱，他要看他站讲台的动机，对吧？然后要看他表现出来的爱是不是合乎圣经，对不对？我以前稍微插一下，我以前哈真的我在国外的时候，就不讲具体的人哈，有一次也是跟一个传道人推推搡搡，那时候我还不是传道人，那时候就是那个为了一些钱的原因，哎呀你一定要拿去，我说我不要我不要，你一定要拿去，然后扔在地上就走了。然后我现在想来，他这个不太符合圣经哈，对，应该说我不要哦，那我收下了，应该是这样会比较好。OK， 好，所以要看这个传道人表现出来的爱是不是合乎圣经，还要看他们是否愿意在自己经历苦难的时候，仍然有信心去服侍和付出爱。所以我教大家这个方法哈。好，那么讲这个其实不是让大家眼睛往外看，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这节经文也是对我们自己说的。是不是？我们更应当留意我们自己啊！哎，我问大家，神对你的旨意是什么？神的命令的总归，对你的命令的总归是什么？谁的爱？基督的爱。我想我的答案是你的爱啊！你要活出爱啊 ！OK， 神对你的旨意是活出基督的爱，活出爱，对不对？是吧？神要你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活出爱的行动来，对不对？神要你的爱没有掺杂任何的自我救赎和自我实现和自私的想法，对不对？神要你的爱是清洁的心的爱，神要你的爱是出于无愧的良心，符合圣经教导的爱，对不对？而不是仁义的爱，强迫别人的爱。神要你打牢你的信心的基础再去爱，是不是？所以请问大家做的怎么样？所以这节经文哈，我真的提醒大家，就是你看到神对我们的旨意，其实不只是来星期天聚会。因为我知道，我后来才知道，就是说那个圣餐这一天人特别多，然后其实平时人不多。我其实以前一直不知道，但后来发现每个地方都这样，我后来现在才慢慢知道了。所以我有一个假象，我说大家都好爱主啊，但其实平时都就懒懒散散不好啊，就是平时还是要来敬拜哈，能出来要出来啊，否则会懒惯的。好，所以请大家反思哈，请大家反思一下我的爱目前处于什么样的光景啊。等会儿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一些小组讨论，就是讨论这个哈，我的爱到底处于什么光景。我的爱是不是还挣扎于有没有清洁的心呢？我的爱是不是还挣扎于知不知道圣经的原则？我的爱是不是还挣扎于有没有信心的基础啊？还是仁义的爱？然后我的爱是不是挣扎于当我背十字架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坚持爱？对不对？好，当我们知道了教会的根基性的问题是讲台，也现在也知道了神的旨意就是我们要活出爱，那么请问我们应该如何改变？我先不讲下去啊，我问大家，我们应该怎么改变？听福音，我 听真正的福音，把爱活出来。有没有说把爱活出来？如果你说把爱活出来呢，就说明你还不太了解这个福音的机理。最重要的是我们做不到，我才这样问。所以接下来的这段经文就会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够活出这个爱，这很重要哈。好，我们一起来看如何改变现状，如何避免假教师的迷惑，怎么活出爱。接下来经文给了我们答案，那就是当一个教会把根基放在基督的福音上，不仅能够避免假教师，也能渐渐活出爱啊。根基要放在福音上。我们来看一章八节保罗怎么说。保罗先说的是律法啊，因为律法跟福音有关系。保罗说，我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是人用的合宜。保罗说假教师乱用律法，但是我们要用的合宜。最后到最后十一节他说怎么用的合宜，是照着福音说的啊。好，我们一点点看。那么讲到这里，以弗所教会因为啊对如何恰当的使用律法不了解，以至于被假教师迷惑了。大家同意这样的说法吗？以弗所教会为什么会被假教师迷惑？因为他们对律法不清楚，怎么使用律法不清楚。所以我在这边问大家啊，你们对律法怎么使用清楚吗？啊？不是很清楚，有点清楚，有点清楚，不是很清楚，清楚。我也不知道你们清不清楚。好，对，律法的不合宜的使用主要有两种啊，是个双胞胎，一哥哥叫做律法主义，弟弟叫做反律法主义啊。然后这两个双胞胎都是罪生出来的，他们爸爸都是罪啊。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来形容的话，他们就是浪子比喻当中的大儿子跟小儿子啊。那么律法主义是怎样的呢？律法主义特别强调靠行为称义，意思就是说，哎，我做得好，神就喜欢我；我做得好，我的丈夫就喜欢我；我做得好，我的妻子就喜欢我。这叫靠行为称义，是不是？啊，你们当中有没有？我做得好，为了博得我丈夫的妻子的芳心。OK， 好，律法主义有个明显的特点哦。这个讲了可能大家会对我生气的，什么明显特点？就是总是习惯把眼睛盯在别人的身上，而看不到自己的罪。你们不要气我哈，我知道大家都是这样，是不是？尤其结了婚的，你们不要来找我麻烦哈。OK， 习惯把眼睛盯在别人身上，而不是看自己的罪，因为你们对律法，就是律法主义者，所谓律法主义者对律法很熟悉嘛。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很熟悉，他们对律法很了解，然后他们把别人的身上的罪看得很透，明白吗？哎呀，我们家那位啊，我告诉你，他的问题我一清二楚啊，哇，他所有的问题我都知道，真的没救了。嗯，但是问题是他们看不到自己的罪，为什么会这样啊？律法主义者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想要靠律法来称义的同时，他们做不到，没有人可以靠律法称义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他们就渐渐的把神的标准给降低了，就跟法利赛人一样，在降低的过程当中他们不知道，然后降低完以后说，你看我做到了，他没做到，是不是？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啊？所以呢，把降低的法律法合理化以后，眼睛就盯着别人而不是盯着自己，对不对？大家同意吗？可以想象，我可以想明白我在讲的话吗？因为这个话很重要哈。 OK， 好，这是律法主义者，对不对？降低神的要求，眼睛盯着别人不看自己。好，还有个反律法主义。反律法主义也有个明显的特点，什么明显特点呢？反律法主义者喜欢独来独往，你管不着我，是不是啊？不喜欢被人约束，主日敬拜很热情，非常热情，平时很有爱心，哇，非常有爱心，但是私下的生活不圣洁。不好意思啊，如果讲到你的话，你不要来找我麻烦哈。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表面会很独来独往，然后敬拜很热情，平时很有爱心，但私下生活不圣洁。那么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都是对律法的不合宜的使用啊，这是一个双胞胎来着。 我这样讲的话，我可能触到大家神经了哈。然后接下来我得给大家再举个例子，希望大家能够更明白什么叫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而且为什么他们是双胞胎。前段时间在疫情当中哈，我们家买了好多战备物资，那买了很多，因为当时想着说万一封城了，我们家就有足够的战备物资预备对付7年的荒年。OK， 所以呢战备物资越来越多，我们家就搞得很乱啊，全部摊在地上，然后我就开始恼火了啊，哇，家里搞得很乱，你知道吗？传道人的家怎么可以这么乱，到处都是蟑螂，一点都不圣洁，是吧？这个给弟兄姐妹看到了很羞愧。所以你看我很长时间没有请大家到我家去的，这个星期才有第一波人去我们家真的而且我在群里面我跟弟兄们带领的弟兄们说了啊，我们家收拾好了，你们可以去我们家。因为之前真的不能去，因为踩不进去。有一对夫妇有一次送东西，哎，我一定要去，爱嘛。所以呢他就去我们家，一到我们家门口坐都没坐就走了。是进不去啊，因为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所以我当时很生气啊，我觉得很丢脸啊，所以我有一段很长时间对我妻子意见特别大，横眉冷目啊，这样真的意见特别大，对他很苦读的，你知道吗？我就不是说我有多到底有多苦读哈，如果我在教会里面反映出我的苦读，请大家原谅啊。我是先对我妻子苦读，然后再对大家苦读的。我就说，哎呀，我怎么娶了这么一个不爱干净的女人呢？一辈子完了。但是感谢神啊，感谢神让我服侍他，所以我就被逼无奈，只能够说，哎呀，主教导我背十字架。所以虽然我的妻子这么糟糕，可是这也是神给我的功课，是吧？大家同意吗？哎呀，结了婚以后，哎呀，真痛苦啊！但是这是我的功课，这是我一辈子该学的功课啊！所以我要背十字架，我要背起十字架，我要有勇气背起十字架，我破碎自己啊！所以我就开始跟神祷告说：“主啊，我要破碎自己。”但光说不练也不行嘛，所以我在想，我怎么破碎自己呢？哎，我想到了主耶稣，主耶稣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罪。所以我今天也要代替我的妻子去收拾房间。这叫十字架的爱，对不对？好，怎么背十字架？你不爱收拾家，我来收拾哈。所以我就买了架子货架哈，然后我就开始整理东西。整理东西的时候我发现，哎呀，我也觉得越收拾越觉得不对劲了，发现好多东西都我的，不是他的。就我的书，还有以前那个，因为有那个以前那个聚会的地方有一些东西嘛，在我们家，我就想起以前我妻子跟我说过，哎，这些东西教会东西放哪里？我当时没搭理他，没空，没时间。哦，然后我干我自己的活，我自己的活很重要，这个事情你到时候再说。所以他就放在原地很久了，他很顺服啊。然后就放在原地很久了，然后我发现哇。这是我的东西，哇，这是教会的东西，哇，这个是，哦，这是很久以前我拿回家来的，哎，这个还是我在淘宝买的，没拆封的。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我在讲什么。
明白。
明白。OK。你们觉不觉得我是一个律法主义者？我的眼睛没看到自己的问题，哎，我有没有问题啊？我有问题啊，我问题很严重啊。第一，我是家里的头，对吧？收拾家务应该是谁先干？为什么是妻子先干？是丈夫先干吗？这怎么叫背十字架呢？对不对？为别人的罪受苦才叫背十字架，为自己的罪受苦怎么叫背十字架呢？对不对？我本来就没有尽到一个丈夫应尽的职责，而且我发现好多东西都是我的，不是他的，明白吗？所以那我请问大家，我是怎么变成律法主义者的？我的眼睛一直看着上面，因为我里面有很多的骄傲，所以我骄傲越来越大，然后越来越把神的标准降低，然后我看不见自己的罪，只看到我妻子的罪，对不对？但是我问大家，我是不是一个反律法主义者？我告诉你，律法主义者一定是个反律法主义者， 因为我前面没干好，我应该干的事情，应该守的律法都没干，所以导致了家里很乱，其实是我要负主要责任的。所以我首先是个反律法主义者，然后变成一个律法主义者。哎，我告诉大家，如果你不要以为只有我哈，我估计你大概也是的。因为在伊甸园里面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先是一个反律法者，对吧？反律法主义，神说的不能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去吃，不是反律法吗？反完律法以后，他们就变成律法主义者，因为他们自己成为神，自己成为自己的律法，把神的律法降低。然后亚当说，那都是那个女人害的我，不是律法主义者吗？他没看到他自己的罪啊，他自己修理看守园子他自己不干，然后说这个女人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什么叫不合宜的使用律法？很律法主义反律法主义，不合宜的使用律法就是你老看别人的罪，不看看自己的罪啊，是不是啊？反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啊。好，那我问大家，怎么样合宜的使用律法？怎么样合宜的使用律法？神学上有三点哈，给大家稍微简单总结，否则今天讲到讲不完了哈。律法让我们知罪，然后律法帮助我们遏制止罪，止住罪，然后律法教导我们如何过义人的生活，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标准。我给大家，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章的九到十节好吗？一起来看一章九到十节。保罗说，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的，乃是为什么？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的和轻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啊。有圣经学者把这两节经文称为罪行的清单，是不是一张清单？你们数一数，一共有几个罪行？数过没有？啊？一共几个？啊？不止，最后还有一个。啊？和别样啊？一共十四个，对，十四个是七罪，对吧？七乘二嘛，双倍的七，什么意思啊？双倍的七什么意思啊？七是个完整数字，就是保罗说各样的罪，律法是为各样的罪设立的。你们记得吗？在罗马书里面，律法是外天的，为了让这个罪显出来。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罪。律法好像一面镜子，把我们的罪照得清清楚楚。所以律法是做什么的？照出我们的罪，对不对？让我们知罪，以至于让我们可以遏制一下，不要犯太严重的罪。然后呢，教导我们什么是正确的，叫学义，义的义人的生活，对吧？这才是律法的合宜的使用。律法是让你看到你的罪，不是让你去看到人家的罪啊，对不对？啊，所以当我们明白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就明白如何合宜的使用律法，我们也就不会被假教师迷惑，也能够活出基督的爱。啊，你讲到下面去了，这个讲章跳过了一节哈。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了律法，我们就知道自己的罪，也帮助我们有限度的遏制罪，并且教导我们如何来正确的过一个义人的生活哈。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怎么解释后面那句话？一章十一节，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指出了假教师问题，为什么他后面还要说，这是照着可称颂的神交托我荣耀的福音说的呢？他的意思是什么？保罗意思是说，哎，我讲律法是照着福音说的，为什么要照着福音说律法？在福音的这个大的框架下明白律法，才能真的明白律法，才能真的合宜的使用律法。所以我其实讲章里面还漏了一点哈，本来写进去但没写进去。我们有的时候会跟我们的亲朋好友爱心说诚实话，但是你记得哦，爱心说诚实话这一节经文在以弗所书里面第四章里面，它后面还跟着一句话叫连于凡事连于基督，就是我们要在 福音的大框架下来讲律法，大家明白吧？目的是把人引向基督，因为律法的功用是知罪、止罪和学义的生活，彰显基督，目的是把我们引向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所以如果你今天看到你的妻子或你的丈夫是不合乎圣经的，然后呢你要对他说，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别忘了你的目的是把他引向基督，而不是指证他的错误就算了，哎，我告诉你这个做得非常不对什么的。但是你要让他看到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爱他，耶稣基督让他知道他的亏缺在耶稣基督里可以得到完美啊。所以保罗说，这是照着可称颂的神交托我荣耀的福音说的。只有在福音的框架下，我们才能够明白律法。所以讲到这里，你们终于明白了我在讲什么了哈。福音才是这个教会的基础。你们想想看哈，整个经文是在说什么？福音，如果我们今天有了福音，我们就可以合宜的使用律法，对吗？如果我们可以合宜的使用律法，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些不合宜的律法的使用，对不对？假教师就是不合宜的使用律法。所以如果我们教会里面有了福音，我们就可以识别出假教师来，也可以在爱心上成长。大家同意吗？
同意。
所以这个经文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什么是教会的根基。教会的根基就是福音。而且你看保罗这里怎么说福音的呢？他说荣耀的福音。哇，这个荣耀这个词非常的重要。保罗说神是可称颂的，因为他给我们的福音不光是福音，是荣耀的福音。保罗说他想起他荣耀的职事，使徒的职分，因为神把这荣耀的福音交托给他，让他成为荣耀福音的这个使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边我在讲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哈。我想讲的是，你今天有没有看到这个福音是一个荣耀的福音？因为福音是我们整个教会的根基，也是你生命的根基。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福音有多么的重要？如果你只是在福音只是在你头脑就那么三句话，那么你的生命一定这个根基太差，真的是这样。你一定要看到那个福音的荣耀，让这个福音的荣光彰显在你的生命当中，以至于你才能够真的活出爱，真的有分辨能力，对不对？好，最后我跟大家讲一下哈，荣耀的福音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荣耀的福音可以帮我们摆脱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的倾向。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他说：“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在十字架上是主耶稣最荣耀的时刻。好，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刻是荣耀的呢？因为那个是主耶稣降卑到最低的时刻。对不对？十字架是主耶稣降卑到最低的时刻，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有讲到啊。当我们去看到这样的降卑的荣耀的时候，请问你还能够骄傲吗？你还有没有骄傲的本钱？没有了，对不对？如果你没有了骄傲，你就可以避免律法主义跟反律法主义，因为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骄傲，你所有得来的东西全部是神的白白的恩典，是神的儿子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看到了谦卑的形象。好，所以当我们常常去思想主耶稣的福音，常常去面对这位谦卑人子的时候，你一定能够谦卑下来，合宜的使用律法，顺服律法的旨意，神的旨意。所以我跟大家说哈，如果在你身上，如果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跟你说你有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倾向，那基本上他就在说你不常常亲近神，是不是啊？如果你常常去看那位谦卑人子的话，你应该会谦卑下来，你的律法主义跟反律法主义应该去掉了。好，这是第一个，荣耀的福音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律法主义跟反律法主义倾向。荣耀的福音可以帮助我们活出真爱。为什么？为什么荣耀福音可以帮助我们活出真爱？因为十字架就是神的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想要一颗清洁的心吗？十字架上那颗心是最清洁的。你想要无愧的良心吗？十字架上的爱向我们完全彰显了合乎圣经的无愧的良心。 你想要无伪的信心吗？十字架的爱能够激励你拥有无伪的信心。最后，荣耀的福音能够洁净教会，让教会远离异端。我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对吧？因为异端就是那些与荣耀的福音冲突的东西。当教会的讲台总是传讲荣耀的福音时，魔鬼撒旦是无计可施。所以我盼望这段经文哈，给到大家什么呢？告诉大家，福音就是教会的基础。今天我们要有一个稳定的美好的聚会的教会，一定要让这个教会建基于福音，而且更重要的是，你的生命一定要建基于福音。建基于福音就是建基于磐石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提摩太前书能够我都讲完的时候，你就知道教会方方面面应该如何建基于福音，你的教会生活应该如何建基于福音。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Thank you.